然后跟你说，精就是气嘛，气就是精嘛，精跟气是一不是二嘛，你能不能觉悟过来？中上根性的人，从比喻当中觉悟的人很多啊。比喻再不能接，不能够悟啊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只好把这个教学要降一等，给你讲因缘了。啊，这不能给你讲真谛了，给你讲俗谛。啊，你能接受？因缘生法。啊，那降等了，那不是第一义了，讲第二义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经教里头，字字句句。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，字字句句无量义啊，字字句句啊，帮助我们呢开发性德啊。我们这个世界名号叫娑婆，娑婆是梵语，意思叫堪忍。啊，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？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呐，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，嗨，他居然能忍受得了。这是看人的意思啊！这是个什么世界呢？这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，无著卧室啊，著是染污，卧是造卧业啊，造什么样的卧业呢？食物。无逆守我啊，造这个业啊，无逆守我在现前这个社会很普遍了，那不是新闻了，杀父亲，杀母亲，杀阿罗汉，破佛身学啊，破活活身这叫忤逆罪啊。父母养育之恩，你不能报父母的恩，你还要杀害父母，这个罪是堕阿鼻地狱。啊，在从前，再不孝的儿女，啊，杀父母很少听说。佛在经上就说出来。现前社会果然如此啊！我们常常在报纸，在这个资讯里面听说啊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每一年总有好多次 佛经上所讲的，就好像佛看到这个事项啊，沙罗汉不容易，这个世间现在没阿罗汉，但是佛在经上讲有等流，等流是什么？同等的罪，杀害善知识。我们讲好老师啊，这个老师有道德有学问啊，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一方啊，影响一方啊，你把他杀掉了，让这一方人都没有接受圣贤教育的机会，这叫这个罪等于杀阿罗汉。佛的福报大，没有人能杀得了。佛的护法神很多。你以恶心来害佛，让佛受一点伤，流一点血，可以。你杀不了佛的。所以提婆大多要想害释迦牟尼佛，有个大石头在山顶上推下来，想把佛砸死。护法神在空中把这个石头打碎了，碎片呢落在佛的脚背上，流一点血，叫触佛身血。但是这个罪阿鼻地狱，忤逆罪呀。还有一种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接着讲。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再给诸位说明无主卧室，这是经上讲的娑婆看人的意思。忤逆罪最后一条叫破和合身，有意无意破坏僧团，破坏修行人，害他这一生不能正果，念佛的人不能往生。这个最重这个也是阿鼻地狱罪业。但是你要看清楚，破和合身。这个团体居住在一起共修的大众，都修六合敬这个才叫和合身。如果这个团体没有修六合敬那这个团体不是和合身。当然你破坏它是有罪，没有那么严重啊。早年我在台北讲经说这个话了，大概30年前了台北有一位赵老居士 大概年岁大的人呢都认识他，赵默林老居士。有一天他特别请我在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吃饭啊，请我吃饭啊，我就去了啊。这个老居士我跟他很熟啊，他是常常来听我讲经啊，是我讲习的这个老听众啊，啊，年岁很大了啊，学佛很久，曾经在大陆上亲近过印光大师啊，他学佛的历史比我久啊，啊，我们对他非常尊敬。请我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吃饭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没神通啊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我有一个问题呀、啊，这个放在心上，疑惑了很多年，没有办法解决。说我今天特别向你请教。”我说：“那什么事情我能解决得了吗？”他说：“破活活身呐、啊，要堕阿鼻地狱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为这桩事情啊，很忧虑啊，因为看到什么呢？许多道场的时候都有破活活身的事情啊，他心不安呐、啊。”我就听到这个，这个没什么稀奇，我说：“那咱们好好吃东西。”他连的是吞的什么，我说，我就反问他，你什么时候，不要说看到了，听说有一个活活生团，我这一反问呢，他想了半天也笑起来了，我没有听说过有活活生团，当然更没有见过啊，包括我自己的道场啊，哪来的活活僧团呢？ 啊所以破活活僧这个这一条你就用不着犯愁了，哪来的活活僧给你破 啊这把他给疑问解开了，小庙两个出家人住都闹意见，哪来的活活僧啊，这才笑起来了啊，这真的，如果是真正活活僧团那个罪可重了啊，真正活活僧团在佛经里面讲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修行，个个人都懂得六合敬呢、啊，啊，戒同解，戒同修啊，身同住，口无增呢、啊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啊，那是活活僧团，你要是破坏他，堕阿鼻地狱。那么诸位想一想看啊，我们所见到的道场，所听说的道场里面的诸众，哪一个不度僧呢？哪一个没有意见呢？哪一个不说是非呀、啊？啊，哪一个不自赞回他了？没有活活啊！对于一切诸法看法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。第一个见同解没有啊，啊，戒同修哪一个道场持戒？啊，纵然持戒，装个持戒的形式，啊，装模作样，心不清净啊，依旧是贪嗔痴慢啊。啊，大家虽然在一起，心里并不和啊。啊，莫和，神不和。啊，而立同君就更谈不上了。个人都有私财，哪里去找活活生团？啊，我常常说啊，这个世间如果有一个活活生团，这个世间不遭劫难呢？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呢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，他怎么会有灾难呢？世间活活生团没有了，可悲呀！啊，我常常求有真正发大心的人，能够舍己为人，五个人就是一个生团。释迦牟尼佛最初在落叶园度五比丘啊，那是一个活生团啊！为什么这个世间活活生团没有了呢？教丢掉了啊！从前活活依据什么？依据经典呢？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净宗道场。依据的经典五经一论，每一个人天天在读净土五经，在研究净土五经，在讲解净土五经，他思想见解不就同了吗？啊，人人都能够遵守净业三福。六合敬，三学六度十大愿王皆合同修了啊！你六根接触六尘，起心动念，决定遵守这五个科目，这叫持戒啊！决定不违犯呢。那我们想想，哪个道场做到了呢？啊，十方供养，点滴归公，没有私财啊！啊，彼此之间。无论对人对事对物，肯定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这才能同住啊！啊，才能无争呢！啊，一同悦，利养。要做不到公平啊，争执自然就起来了啊。我们所修的同样的经论，同样的法门，大家在一起互相勉励， 互相紧策，这是一个活活生团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都教我们，道场不要太大，太大什么呢？活活做不到。人多意见多，所以人多口杂了。他老人家建议道场大家在一起修行的大众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，有道理啊。祖师大德是针对我们现前社会环境而说的。道场太大，维持不容易啊。20个人在一块修行道场可以不大。维持容易啊。所以不化缘，不去募捐，不做法会，不做金忏佛事，天天在家里研经念佛。研经见佛同解，念佛见佛同修啊。真有成就啊。日常生活当中，除了对经论上讨论之外，没有一句废话。言语要少，妄念少，功夫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呢？我们要想出娑婆，出娑婆就是出离苦海啊。佛劝我们往生极乐啊，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，这一边极苦啊，那一边是极乐啊。我在前年遇到些灵媒通灵的鬼神附身这个鬼神跟我很熟，是我们家乡城隍庙的城隍。来找我。我想到底真的是假的了。他讲我小时候的事情。4、5岁的事情，这个事情讲起来，我听到我相信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的事情只有我母亲知道，我弟弟都不知道。他居然能说得出来，这不是假的。他来找我。说这个世间灾难很多，拜托我做的好事。做什么好事呢？把城隍庙里头的阎王殿变相图画出来， 劝导世人啊，不能做恶啊，做什么样的恶因，地狱有什么样的果报啊，是不错。城隍庙过去我是去过很多次啊，那个城隍庙里的这个圣殿阎王，我的印象很深。小时候跟着母亲城隍庙烧香啊，大概是从四五岁我祭祀啊，我九岁离开家乡，这一段时间每一年都到城隍庙去烧好几次香啊。啊，那个阎王殿是劝善归过，那是因果教育啊，功德很大啊，让人看了这个看了游览这个圣殿，惊心动魄啊，知道坏事不能做，不但不能做，坏的念头都不能生。从小受的教育啊，印象深刻。城隍又拜托他说，你还要画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图，这两个图放这些对比，你看一个念佛到极乐世界，一个造作罪业到地狱。他们又找我别的，这是桩好事情啊！啊，所以我答应他了。我说我一定做。他又嘱咐我，这个图画出来之后啊，要印出来啊，在全世界流通啊。我说行，我有这个意思。这几天，你看姜老师，姜老师跟我同学啊。他也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的啊，这我们师兄弟画家了，画得好啊！啊，这几天住在这里画地狱变相图啊，他的画稿我看过了，画得真好。还要画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啊，将来印成单张啊，镶起镜框啊，到处送啊，到处都可以悬挂啊，再印成单册啊，所以我印大章、小章、中章，还印这个画册向全世界流通。城隍很用心呢，还特别祝福我法师啊，画的这个东西要详细说明啊，造什么样的业因呢，受什么样的果报啊，都提醒我。啊，我那个时候问了他一句话了。我说这个材料我找不到啊。大陆上城隍庙都毁掉了，没有城隍庙了。阎王殿都没有了，哎， 我问他，这个画到哪里去找呢？他告诉我，九华山有。正好我们培训班里面有几位呀，从九华山来的学生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们寺庙里头有没有地狱变相图？他告诉我有，真有。我说好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，你们把它照相，啊，全部照下来，把照片拿来我看看。啊，他们照了两套，啊，一套有十几张，所以灵媒的话了，你仔细地去辨别了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那么我把九华山这一套变相图找到了，同时在台湾还有城隍庙，啊，里面这一些地狱变相图我都找来做参考啊，啊，重新来画了。现代人造的罪业比从前人造的多，造的重啊，国报更苦啊。娑婆世界啊，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处理错误，求生净土啊，到净土成就之后啊，再发愿道家慈航，回到娑婆世界来广度苦难的有情众生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应身啊，应化身啊，三身一体，一即十三，三即十一，《梵王经》里面讲啊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，千百亿，我们看这一个大世界里头有十三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周匝围绕，那佛的应化身也要有十三个佛刹微尘数世界那么多啊，才能够普度众生。当然这么多世界里面的情况不一样啊，或许这个里头也有净土。但是佛劝我们求生西方净土，哎，西方净土也在这一层，所以说起来不远呐，啊，也在第十三层。好，我们再往上看啊，第十四层，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由世界名极净力尘光，这个名字好，比娑婆好太多了。以一切宝庄严为基， 一种种宝以海柱，其状又如至金刚性。啊，这个至金刚是金刚身。啊，它的这个世界的形状啊，就像金刚身，那个样子差不多。无边色金刚云二佛其上，有十四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周匝围绕，佛号遍法界身也。佛的名号里头，遍法界好懂啊。那我们要明了的圣因，因是因身的，圣是殊胜的。什么样的因身最殊胜的？诸佛菩萨设法的因身最殊胜，这是真的。世间所有一切因身没得比呀！他殊胜在哪里呢？佛菩萨设法因身，能令众生破迷开悟。世间所有一切因身做不到啊！圣因就是说法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啊，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，圣因呢？给我们讲《大方广佛华严》，给我们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给我们讲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最圣因，殊胜里头无比的殊胜啊！佛在哪里讲啊？尽虚空，遍法界。我举的这三部经，我相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不同根性众生说法，肯定会说这三部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三部经是究竟圆满的教学。我们净宗学院我给同学们已经说过几遍，我们是学佛的人，我们是佛的弟子，我们决定不能做对不起佛祖的事情啊，不可以做对不起释迦牟尼佛的事情，不可以做对不起祖师的事情，一定要持戒，要守法了。不能持戒，不能守法，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，对不起历代祖师啊，对不起自己。 学运将来造成的。啊，我们只是住在外国，中国出家的法师要想到学院来修学，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手术，由中国国家宗教局推荐，我们才能接受啊。不是国家宗教局推荐，我们决定不能接受。我们决定受罚。早年在新加坡，我们办短期培训班，在中国招生，我也一再建议李牧原居士，培训班是他主持的，中国来的学生一定要得到宗教局同意，佛系，北京佛系批准，我们才能接受啊。但是那些学生是不是经过宗教局佛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不负责招生，我只是负责教学。所以在新加坡，我的身份是教员，不是校长，也不是训导主任，所以我不管学生，学生从哪里来的，是李牧原居士，他找来的，我只管教啊。今天在此地不一样呢，我的名义是院长啊，所以我有责任。我一定负起责任来。那我们的教学室啊，教室，我建了十间小教室，一间大教室，共同科目使用的。这个教室年底可以完工。完工之后招不招生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想到印光大师的教诲。印光大师是我的祖师啊，我老师的老师啊，我们的法是从他那里传来的啊，他传给李炳南居士，李老师传给我，我们一脉相承呐。尤其李老师在世的时候，反复叮咛，说了很多遍，要依印光大师为师，做印光大师的学生，跟他学习。印光大师不在，不在没关系啊，书在啊。那个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是印光大师文钞，正篇续篇两篇呢，现在全集出来了，总共精装七册，天天要读啊，天天要学，那就是印祖的学生了。那印祖教给我们，道场要小，我们道场不能再扩大了。注重20个人，我们注重大概现在有40个人了。